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早安。每一次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都很喜乐可是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是大概所有基督徒最需要听也是最重要的道理。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，我们生了孩子之后，我们就给这个孩子有的前途啊，我们要为他打算。所以啊，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买很多很有营养的食品给他吃。那然后呢，等到他再大一点，还没有上学以前，我们就已经开始教他做算术，然后呢，教他认字啊，中国字最不容易认。然后再大一点呢，我们就想到说不行，他要上大学了，要上名校，所以呢，就给他找补习的老师。其实不需要补习的，可是还是找补习的老师。然后呢，要让他学各样的副科，比如说小提琴，学小提琴，学钢琴，学大提琴，学绘画，可能学打网球啊，这些都是许多父亲母亲花了很多时间。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每个礼拜六早上9点钟就开车开到 Ann Arbor， 开一个钟头，开到那儿呢，我的孩子就去跟一个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的一个教授学钢琴。那9点钟开到那边10点钟，10点钟上课上到12点或12点半，然后再开回来1点半，我已经累他了，可是还是会去做。现在想想看，有点愚蠢啊。不过父亲母亲总是为孩子的前途打算的，那我们的天父也为我们打算，他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，然后呢还差遣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提醒我们，常常陪伴我们，常常鼓励我们，安慰我们。然后他又成立了一个，又建立了教会，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凡是信主的可以彼此鼓励啊，有一个家的感觉。他不但是如此，他在教会里面还成立了一个制度，这个制度呢是神立的制度，就是有长老和执事，所以把这个架构都给了我们，然后告诉我们长老应该做什么，执事应该做什么，然后弟兄姐妹彼此中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，希望这个教会能够帮助我们。可是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？他有一个计划，他有一个目标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是要我们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跟每一位基督徒，每一位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就是这个，怎么样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，这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教会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要我们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，这是最终的目的。如果教会注意到其他的事情，但是忽略了这件事情，那教会的存在就是不需要的。所以所有教会的事工，我们看见最重要的事工，就是要让弟兄姐妹能够敬虔，敬虔就是像主耶稣基督。那怎么样子敬虔呢？那我们要看神的话怎么讲，神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敬虔。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节到第10节，我们一起将这段圣经读一遍。好，我们开始。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，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，在敬天上操练自己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天凡事都有益处，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，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，我们觉得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因为提摩太前书啊，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私人信。那既然保罗是写信给提摩太的，那显然不是写信给我们的。可是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，他这封信写是写些什么东西？他在第六节他说到，他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就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。这边这个执事啊，他的意思并不是教会里面的执事的那个职位，而是仆人的意思。他在讲的，保罗在讲的就是，你如果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你就是好的仆人。那是什么事呢？那我们就要看前头，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五节，也就是上一次 Brady 牧师所讲的，就是讲到有一些假教师要这些以弗所的信徒们跟着他走，但是他们所传讲的都是错误的，都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提醒提摩太，他说啊，你要将这些事，就是这些假教师，这些讲的不对的地方，要跟他们解释清楚，跟他们说这些假教师讲的是不对的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他就说，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。然后下面再下去就说叫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所以保罗跟提摩太他说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那基本上这个提摩太是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的榜样。提摩太那个时候在以弗所的教会是担任牧师的职位，所以他是所有弟兄姐妹的榜样。那如果说提摩太需要敬虔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那弟兄姐妹也需要。这就是神要重生我们的目的。神重生我们不是要我们随便自己要干什么然后就到天上去 见他面了，神要我们在地上活着像主耶稣基督，这是他的目的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三点。第一点，什么样是操练敬虔？操练敬虔是什么样的样子？第二，为什么我们要操练敬虔？第三，我们怎么样操练敬虔？所以有三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。求神在我们中间动工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愿意操练这个敬虔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看见你是如何的圣洁，如何的公义，如何的慈爱。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是肮脏污秽的人，我们就求你给我们能力，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敬虔，让我们有能力可以操练敬虔。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动工，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什么是操练敬虔？操练敬虔是什么一个样子？我大概描写一下。第一，操练敬虔呢，是一生的努力，不是一时的修补。就像我们练锻炼身体一样，我们锻炼身体啊，我们可以锻炼十年，每天锻炼，哇，这个肌肉很发达，这个身体很健壮。但是过了十年以后，我们说，哎，已经做了十年，不要再做了，不要再锻炼了。我们一不锻炼，马上就没有肌肉了，马上身上都是肥肉，马上肌肉就松散。所以啊，我们在操练敬虔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不能说，哎呀，我现在属灵的生命已经达到了某一个地步，我现在就可以退休了，我就不需要再操练敬虔了，那个时候呢就不敬虔了，就不像耶稣基督的样子。所以操练敬虔呢，是一生的工作，不是一时的修补。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中间，操练呢，它是用现在式，我现在在讲希腊文的文法啊，希腊文的现在式呢，是表示是不停的、继续的，所以他这边讲的这个操练呢，就是要继续的、要不停的，所以这是第一，操练敬虔是一生的工作；第二，操练敬虔呢，是一个辛苦的工作。那第十节他说，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。这个劳苦努力啊，是一个苦的工作啊。那个努力啊，在希腊的原文的字，那个努力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在有点像在摔跤，你们都知道什么是摔跤吧，就是两个人在那个圆圈里面抱在一起，然后要将对方摔下去，这是摔跤。那这个字呢，它的意思呢，就是摔跤的人的一个目标是什么？用尽全身的力量要将对方翻倒在地上。所以这个努力呢，就是要用尽身上所有的力气。所以我们要操练敬虔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要用尽全身的力气，然后来操练这个敬虔。操练敬虔不容易啊，要用全身的力量来做一件事情也不容易啊。假设你要健身啊，每天去锻炼，你的目的呢是要健美、要健康、要减肥，可是你要付出代价。你看那个巧克力蛋糕，你就说不能吃，吃了就不得了了，吃了我要多锻炼两小时，所以你就不吃了。那同样的，我们操练敬虔的时候，就是要多读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，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。所以我在床上，我听见闹钟在响，七点半该起来了，我就跳起来，拿着圣经就去读圣经、祷告，然后跟神在一起。这就是操练敬虔的样式。有一个德州的美国足球教练，他的名字叫 Landry， 他说啊，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我的足球队员做他不喜欢做的事，但是要达到他喜欢的目标。所以这就是足球教练要做的事。我们都不喜欢，我们的感觉上都是不喜欢的，可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在那里，所以我们就往目标走，我们就很多事情可以放下来。怎么样能够像主耶稣基督呢？只有神才可以做到，我们不可以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主同工， 神要改变我们，但是我们要操练自己。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跟提摩太说，他说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如果我们不需要操练自己，就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了，自然而然我们不需要努力了，那这样子保罗就不会讲这句话。所以我们操练敬虔是一生的事，操练敬虔也不是一个好差事，是一个辛苦的事情。第三，操练敬虔是要将所有的阻碍都拿去，要将所有的阻碍都拿去。在第七节，保罗说：“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。”所以，妨碍我们在敬虔上的事情，都要将它挪去。操练这个字啊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操练这个字啊，它是从一个字来，那个字的名字啊，不是太好听。那个字的名字是裸体，就是没穿衣服。那这怎么说呢？因为在希腊文化中间，他们很注重运动的，所以他们常常有比赛。在比赛的时候呢，如果要赢的话呢，就要将所有的阻碍挪去，所以呢衣服都脱掉，然后呢就可以赢了，因为没有阻碍了。所以后来这个字呢就变成操练。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要将所有的阻碍拿去。当然这个罪是绝对不能犯的，我们要不要犯罪，我们就可以操练敬虔。可是呢还有很多好的事情，我们也要为了操练敬虔不做。举个例子，电视啊，你看几小时电视，我是对自己说的啊，你一天看几小时电视啊，那还有很多好的事情或者是中性的事情，我们要把它挪去。原因呢就是我们要操练敬虔。那第四就是说到我们要仰望神。那第十节他就说，他说保罗跟提摩太说，他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，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。所以呢我们要看着神。你记得我们在出埃及记看见摩西上山，结果他下山的时候呢脸上发光，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，就会更像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是第四。第五特别讲到我们的时间表啊，要环绕着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间。我们如果是运动员的话，我们很多事情好的事情不去做，我们要将我们的时间表安排的使得我们能够与神亲近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像主耶稣。最后一样，有的人就说啊，他说你说要操练敬虔，你要操练，你要做事，那这就是教条主义。你们如果没有听过教条主义没关系。那教条主义是什么意思呢？教条主义就是我做许多事情使得神给我一些好处，这叫做教条主义，是以自己为中心的。可是操练敬虔呢是以神为中心的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因为我爱神，所以我愿意这样子做，使得神高兴。他的目标呢是在神，他是以神为中心的。 所以在这里面，在这边我们就知道，这不是教条主义，是与神同工，这是与神同工，这是以神为中心。好，这个大概就是操练敬虔的一个图片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操练敬虔呢？操练敬虔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来生、来世，他在第六七八九，在第九节，他说在第八节，他说不记得了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为今生跟来生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。所以我们知道因为有来生，我们相不相信有来生？就是说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的生命还是继续的，跟主耶稣永远在一起，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盼望，最大的盼望。我们所以能够忍耐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遇见许多的试探，我们可以胜过这些试探。我们在世界上活着其实是蛮辛苦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个盼望，这个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会去见主耶稣基督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那特别讲到这个永生，有一个牧师，是一个清教徒的牧师，他说我有一次看见一群囚犯坐在囚犯车里，这个囚犯车呢是要去那个绞刑台那里，绞刑场那里，就是说这一批囚犯呢，他们是被判成死刑，要挂在那儿。可是呢，这一批人呢，在车上吵架，吵架的吵什么呢？什么人应该坐在那个车子的右边？那右边是最好的位置。然后他讲完了这个以后我们就想想看，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是坐在那个车子上，我们都要死。可是死了以后呢，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是不是很注重今生的事？我们在吵我们要坐在车子的哪里。所以这个操练敬虔呢是重要的，因为我们有一天要去见神，所以我们要准备好，使得我们能够去操练敬虔。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永世，第二个原因因为我们的神是个活神，如果没有活神的话呢，我们就不需要操练敬虔了，那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浪费时间了。可是神是活的，神是真的，所以我们要操练敬虔。第三，为什么要操练敬虔呢？是为了救恩的缘故。第十节他说，我们劳苦努力甚是为此，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。注意下面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觉得有点奇怪，他是万人的救主。这个万人呢，在翻译的时候呢，他基本上是所有的人，所以翻成万人其实就是所有的人，神是所有人的救主。那所以马上就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救呢？你不管你相不相信都会得救呢？那如果保罗这样讲的话，岂不是有一些矛盾吗？其实保罗不是这个意思，保罗不可能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他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得救的话，他不会去传福音的。你看保罗花了多少的时间，多少的努力去传福音，他绝对这不是这样解释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保罗他面对的 是一些假教师要分裂教会，破坏教会，将这些假的不真实的这些道理传给以弗所教会的人。所以保罗讲这句话，他说其实啊，神所预备的是给所有人预备的救恩，这个救恩是给所有人的，可是有的人不信。然后下面他说更是信徒的救主，也就是说只要信他，你这个救恩就可以得到。所以这一句话呢，基本上就是讲到救恩。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敬虔，如果我们不敬虔，别人为什么要信？信的人总是要有一些原因，有一些理由要信。如果我看见所有的基督徒他的生活行为都和世人一样，那我何必信？神怎么样能够显示他的能力？神的能力是从人的身上看到的。所有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都是在看，不管你知不知道，他们都是在看，他们远远的在看，看你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，你是不是以恶报恶，还是你是以善报恶，看你爱弟兄是不是彼此亲热。所以他会看的，他看了哦，你信的是假的，那他就不信了。你信的是真的，你的真的神能够改变一个人。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见证，就需要这些见证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经历到，能够看见，能够听见神的能力。所以为什么要操练金钱？因为救恩，因为我们要去传福音，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。好，下面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操练金钱呢？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基本上在第六节就讲到了，保罗就特别说到，他说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。这个真道的话语和善道这两个基本上就是神的话，所以这个要操练敬虔呢，就是要在神的话上面操练。那有两件事情，如果提摩太要提醒弟兄们这些事的话，他必须要好好的读圣经。在这个得了教育这四个字中间，这个教育啊，基本上是得到训练，也就是说他需要在神的话语中间能够训练自己，这样子他才能够提醒弟兄们。但是教育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这个意思呢就是得到养分。所以你去读英文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字叫做 nourished， 也就是说这个提摩太啊要在神的话语中间得到养分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操练敬虔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得到养分，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养分。你可能不太喜欢读书啊，有的人是不太喜欢读书的，不喜欢读书的人怎么办？你知道神的话都是记录在这本书里头，所以你如果要知道神他的心意，神是什么样的神，你必须要读这个书，必须要读圣经。那你如果不喜欢读的怎么办？你如果不会读的话怎么办？原谅我说这句话，学，你要学着读。我几年前去中国培训的时候，碰见一位基督徒，他跟我说，他说啊，我妈妈信主了，可是我妈妈不识字，她没有办法读圣经。结果后来啊，他就求神 求神帮助他，然后他们也为他祷告，然后呢就拿圣经给他。诶，他学会读圣经了，诶，他可以读圣经了，很高兴。可是呢，报纸一拿来，他一字报纸完全不能读，他只能读圣经。那如果你觉得说这个读圣经好像是研究圣经的人才能够读的哈，其实神写这个圣经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读。有一天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，他的名字叫做 Ironside， 你们说不定都听过他。他有一天开车子去旅行，结果呢中途车子抛锚了。平常我们车子抛锚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有手机，那个时候没手机，你还不能打电话，所以你要找电话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下了车，那旁边都是农地，就他看见一个房子很高兴，就走到那个房子里面去，希望能够借到电话，然后打个电话求救。可是房子没有人，结果他发现有一个农夫，他坐在树下面读书，他就跑到那个树下面去跟农夫借电话。可是他看见农夫在读一本书，他就问农夫说，你在读什么书啊？结果那个农夫就跟他说，我在读圣经。诶，这个 Dr. Ironside 他不是研经专家吗？他没跟他说他是Dr. Ironside， 结果他就去问他说，那你读圣经读得懂吗？诶，那然后这个农夫就说，读得懂啊。然后就跟他讲了很多很多他读出来的东西，就那个 Dr. Ironside 在里面做学生了，就在听完了以后啊，后来他跟别人说，他说这个农夫所说的我从来不知道，你看我花了我的一生去读圣经，可是还有很多宝贵的东西都没有读出来。这个农夫反而成为他的老师。所以这边就是说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可以读圣经，都可以从圣经里面发现宝藏。第二，我们知道必须要从这个神的话里面得到一些养分。第二呢，就是在第六节也说到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真理的道在真理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。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，也就是说我们光读圣经还不够，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的头脑的知识很多，而是要让我们能够被改变。也就是说读神的话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很有知识，让别人夸奖我，不是的，乃是要因为读了圣经能够遵行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话，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还没有一个读经的一个计划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，你明天，你甚至今天就可以开始。我是觉得早上最好啊，早上起来就花15分钟就好了，把圣经打开，有一个计划啊，比如说你要好好的读约翰福音，你就把约翰福音打开，你就读15分钟，然后另外5分钟祷告，求神让你从这一段经文中间学到一个功课，让我今天可以在神的引导下能够遵行这个原则。15分钟再加上5分钟祷告，只不过20分钟啊，20分钟你摸摸打打也就过去了，所以应该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记得操练进前是一个一生的功夫，你不要急，你就刚开始就15分钟，也不要气馁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，哎呀，我今天忘记读经了，那算了，不读了，那我明天也不读，后天不读，大后天也不读了， 哎，不要这样，哎，你忘记了没关系，你想起来你再读。就像一个人跌倒了，你不能就躺在地上你不动了，你就爬起来继续走，没事。现在啊，科技发达，很多东西啊都是这个很方便的，比如说手机上也有圣经，你可以借着手机，那甚至还有一些是专门读圣经的，你如果不喜欢看的话，你就听嘛，也可以啊，听听，你在车上听听，你在家里听听都好。在网上还有各样的讲道，各样的查经，你都可以都可以利用。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可以操练今天。有一个大学教授呢，他说每当我想要运动的时候，我就躺在沙发上两个钟头，等到这样的感觉过去以后，我就起来了。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没有对这个操练进谦没有这样的一个念头。当我想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躺在沙发上，等到这个感觉过去，我就站起来了。盼望神在我们中间动工，让我们有操练进谦的意志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操练进谦的能力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这样的将目标放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要更像主耶稣基督。你花了多少的时间，花了多少的心思，你重生了我们，让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又建立了教会，使得我们有家里的温暖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心里愿意更像主耶稣基督，行动上也愿意与你配合，让你在我们中间，使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，也让我们有能力能继续的努力操练进谦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